做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用来谈谈出生公民权跟生育旅游。早上看一则新闻哈，这华人媒体上也有刊载，听众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美国驻华大使馆最近在 X 平台上面发表一个消息啊，说这个还用中文写啊，但给华人看，但用中文写。它上面我直接念给大家听哈，他说美国领事官员正在阻止外国游客通过生育旅游滥用美国的移民制度。如果申请人申请旅游签证的主要目的是企图把孩子生在美国，从而让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那么这个申请人会遭到拒签啊。那么看一下这个媒体报道说，这个贴文还附带的这个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账号转发国务院的通告，上面说啊，一些外国父母申请美国旅游签证，主要是让孩子在美国出生来获取美国身份，这是不可接受的哈，最终还可能导致美国纳税人支付医疗费用。那么现在呢，这就是所谓的生育旅游，美国领事官员会根据美国移民法来拒绝这一类的签证申请。那么如果滥用移民制度的人可能会失去申请美国签证或前往美国的资格，意思就是可能会上了黑名单啊。这个算是一个最新的对于出生公民权的一个消息哈，因为接下来大家其实都在等哈，等5月15号美国的最高法院说要听取各方意见，因为川普总统在1月19号上任那一天签署的总统行政命令，他是要求这个，因为他后来这个受到各方的挑战跟质疑哈，所以他是要求最高法院做出厘清啊。我必须强调一点哈，他是要求最高法院厘清啊，这个他对宪法第14修正案的解读啊，而不是要求最高法院做出宪法修正啊，不是这个意思哈。那么厘清的话，就是说解读的各方解读不一样啊。那么川普总统是认为啊，他认为他的解读比较正确啊，主要就是这个我们讲第14修正案到底讲什么啊，直接念出来哈。他说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啊，这是宪法第14修正案啊。那么但川普总统的解读是说，这个条款很正确的把当初1857年非洲裔美国人被永久排除在美国公民身份之外的这样错误的解读把它给还原啊，所以说第14的修正案是修正这个事情，让这个出生公民权可以不会把非洲裔美国人排除在外。但是因为他上面讲说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其管辖的人，所以争议在受其管辖的人啊。那么川普总统认为无证移民是不受其管辖的，所以不应该适用这个事情啊。所以一旦不受其管辖的人被排除之后呢，就会达成川普总统想要的，就是把非法移民的这个排除在外的这样的想法。那么主要是这样，这个我个人在看哈，就是说这个事情，因为当然最后要等5月15号的裁决出来啊，这个最高法官的听取各方意见之后，9位最高法官的大法官的这个解读啊，他们认为应该是怎么样啊？这个事情其实坦白讲，往大了说，这个影响很大，因为呢，这算是等于把美国的基本出生公民权从原本的属地主义改换成属血缘主义，这个就蛮大的哈。就是说不是你进来啊，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就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属地主义的基本公民权，如果是按照血缘的话，就是一方的父亲，要么全世界各个国家如果是属血缘主义给公民权的话，要么是父亲是合法公民，大部分是跟着父亲的，那么如果是单亲的家庭母亲的话，那就是跟着母亲的身份来有公民权，这是属血缘主义的。所以这个5月15号最高法院的解读，这个并不只是单纯的说啊，我对宪法第14修正案的受其管辖这几个字的解读应该怎么解读，不是哈，而是整个 这个基本公民权的翻转，从属地主义完全翻转成属血缘主义啊，这个事情是姿势体大。但是事实上呢，在全世界目前应该说大多数的国家的公民身份，其实都还是属于取决于血缘主义啊。比如说像中国啊、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是以父母的国籍来确定子女啊属什么国籍，而不是属地主义啊。所以这个美国也不能说什么什么。大家觉得人傻钱多，我只要想办法进来美国，我挤进来啊，偷着进来啊，怎么样进来，我只要进来，甚至拿旅游签证啊，或是拿这工作签证、学习签证啊，生意签证都可以，我只要进来了，我在这里生小孩，那这个美国就得把我的小孩认定是公民嘛。这个也蛮奇怪的，因为看起来目前国际上大部分的趋势都是属血缘主义，像欧洲各国也是一样。爱尔兰算是欧洲地区最后一个无条件实施属地主义的国家啊，但是他们也是在2004年6月的公投当中，有79%的选民支持他们的宪法修正案，要求至少一名父母必须是公民、永久居民或是合法的短期居民，子女才可以获得国籍哈。那么这个当初为什么会爱尔兰也是从属地主义转成血缘主义，也是因为有外国孕妇专程前往爱尔兰去生孩子，来让孩子获得欧盟的证照啊。因为当初大家认为欧盟证照很值钱啊，所以才会觉得说，哎，在欧盟的庇护之下是好事啊。所以很多人也是这样。那你不觉得听起来就跟美国现在遇到状况一样吗？哈，就是说很多人可能觉得美国还是不错的哈。这个即便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自己觉得还是有时候还蛮辛苦的哈。但是不管如何，这个相比之下，有的国家是觉得，哎，这个相比之下宁愿来美国铤而走险，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走线人哈。像各个有些各个中南美洲国家为什么铤而走险要挤进来，就是相比之下啊，就觉得美国还是比他们来的国家稍微好一点啊，或者是比较安定一点，才会跑进来哈。那么但是像这种状况在爱尔兰2004年就改了，那么印度其实也是在2004年改的，那就不约而同哈。不过爱尔兰是2004年6月的公投，但是2004年的时候，当初也是因为印度说很多的非法移民，特别是从孟加拉过去的非法移民都进到印度去啊，所以印度本来也是属地主义，只要在任何只要在印度的国土上出生的人就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所以也是2004年12月开始，印度也完全翻转收紧他的政策，规定说只有双亲都是印度公民，或者是父母之一是公民，而且另外一方并不是非法移民，有这样的弹书哈，你不能是另外一方，我直接，不然的话就非法移民直接找个公民嫁了，那不是省事儿啊？他没有，他说另外一方并不是非法移民，这样子女才可以获得印度的国籍，所以啊，印度也是那时候去2004年改的。那么很多非洲国家在殖民时期也是采用属地主义，但是陆陆续续在殖民结束之后，独立之后，这些国家独立之后都陆陆续续也是转换成至少要一名父母必须是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子女才可以获得公民身份。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哈，川普政府发布行政命令，当初他刚上任那一天发布行政命令几小时之后，很多尤其是民主党执政的州，几乎都是民主党执政的州，或城市，包括像这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还有民权团体，都迅速提起诉讼，挑战这项措施哈。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大家看一看，你仔细想一想，冷静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反对其实就是在美国就是这样，我只要是共和党提出来的法案，民主党就会反对哈。但是我觉得，冷静下来想一想，到底大家真的希望让美国一直持续是属地主义吗？如果是国际趋势的话，已经有先例在先啊，印度、爱尔兰都是为了杜绝非法移民啊，大量的涌入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才把属地主义改成属血缘主义啊。那么美国其实，就2023年的数据，大约有225,000到250,000的婴儿，非法移民的婴儿出生在美国，那这些人都会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你觉得这是大家想？ 想要的嘛，所以就是也是要看最高法官可能5月15号听取大家意见之后才可以决定要合理的去判断分析，而不是说哎呀因为你是共和党提出来的啊，因为是川普提出来的，我对川普的印象就是不好啊，我就是他的所有的决定我都要反对啊，不是这样子啊，必须要大家这个合情合理的，而且我个人也是认为说应该要看国际趋势啊，这个大家的这个潮流怎么走啊，这个不需要让这样的一个大家认为的政治形象，对川普总统的政治形象，或是对党派的刻板印象，然后就为反对而反对，这是大家最不愿意见到的哈。不过这一次这个还好，也不是要完全的修宪，不是，只是要对宪法第14修正案去做解释。因为如果真的要修宪，那门槛就大了，必须获得国会两院2/3多数支持。获得至少3/4州的批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美国的出生公民权会不会有所转变呢？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奕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